前呢，气象预报说有龙卷风会来，所以呢，学校都停课了一天，为了安全起见，有些公司机关也都停止工作一天。结果还好啊，这个龙卷风呢没有直接的吹到费城这个地方来，是从我们的南边跟东边扫了过去，在那边呢造成很多的伤害。但据我所知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家庭好像啊没有受到损失。但如果是有的话啊，也请你呢跟其他人说一说，看看呢我们其他人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的啊。因为我们教会就像是个大家庭一样啊，我们就在这个家里呢彼此相爱，以互相的照顾。那今天呢要讲的雅各书的经文呢，也是跟互相照顾有关联，但是这个不是今天主要的经文的主题。今天的经文的中心主题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什么大的题目呢？就是呢，在我们的基督的信仰当中，什么是最重要？在我们信仰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最重要，还是我们人做出来的行为最重要？在这个信心与行为之间，一般世人呢都认为行为重要。有时候我们与一些尚未信主的朋友交谈的时候，常常听到他们说啊，你们信有宗教信仰非常好啊，因为呢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自己呢虽然不信，但是呢我不反对我的家人去去教堂，不反对我的太太去教堂，我不反对我的儿女去教堂。这位朋友呢，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别人需要宗教让他们知道呢如何做好事，如何行善。我的家人呢若是去了教堂，也可以学习你要做得好，比较好一点。但是基于我我已经够好了我已经知道怎么做好事了，所以呢我就不需要任何宗教信仰。这样的说法是一些常尚未信主的人，当他们不想听福音的时候，当他们拒绝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用的挡箭牌。那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们家对门的一个邻居当一年多以前，我们从美国东部搬到费城的时候，有机会呢与这位邻居的太太，她名字叫做 Sandy 与 Sandy 见面我们就谈了一下，我们就发现呢他有很特别的经历他是基督徒，他写过一本关于他祷告经历的书刚才冯弟兄带领我们唱一首新的祷告的诗歌。那这位邻居呢，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祷告的。那在那次见面的时候呢，他还送了我一本，那书名呢叫做 Rescue by Prayer， 就是被祷告拯救。那其中呢就叙述了呢他一个又一个故事，在那故事中呢，他讲到他的经历到经过祷告他的生命被拯救。那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呢关于他的事呢，不是讲这本书的内容，我是呢要讲到他在童年的时候不是在童年的时候，他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信仰的突然改变。那时呢 Sandy 刚从大学毕业，大概是70年代吧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在70年代的时候，他就在德州的达拉斯附近找到一个新闻系的工作收入不错他也很喜欢这个工作。可以说呢在那时他的生活一切各方面都很顺利。那时候他对宗教的观念呢跟我刚才讲的那个非基督徒的观念非常类似，他也认为宗教可以帮助很多人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但是呢对于他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呢他觉得他自己已经是很有道德的人了，但是呢后来有一天他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去他们的那个城市有一个 SMU 大学， 他要去那个 SMU 大学呢听一位神学家的演讲，就是神学家名字叫做薛华牧师啊 ，Francis Schaeffer 啊，那他就听他的演讲。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听过啊，关于薛华啊 ，Francis Schaeffer 的名字，这是一位很有思想的这个基督徒，啊，而且 Sandy 呢一直很佩服他，啊，觉得呢薛华讲的道理呢非常好，非常有道理。那次呢，薛华在 SMU 演讲的时候呢，是讲到啊近代呢西方呢的伦理道德的慢慢的在日渐的走下坡，啊，是有这个道德跟伦理有慢慢退化的一个趋势。那这个薛华的认为呢，这个西方道德的这个低落的趋势呢，乃是与基督教对于社会影响日渐减少的同样的趋势呢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薛华认为呢，要扭转这个趋势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有更多的人啊回到基督面前，认基督为主。好，我们的邻居 Sandy 当时听了啊，觉得啊真是有道理啊，这个世界真是乱，若是呢多有一些人信耶稣啊，特别是那些专门做坏事的人，他们信了主以后，信了耶稣以后，那么社会就可以变得多好。可惜啊，那些坏人不肯信耶稣，这是他心里的想法。但是呢，他虽然这样想，啊，这 Sandy 呢，他并不觉得他自己需要基督。好了，那薛华那天演讲完了，他就从台上要走到后面去，啊，那听众呢也都站起来准备走了。突然呢，薛华呢又走回来，啊，他就走回来，他就在台上说：“哦，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啊，就是呢，我这次演讲的最重要的地方呢，不是在说，若是多一点人信耶稣，就会使社会风气改善。我所要说的是，信基督得福这件事是真的。他说，信基督得福这件事是真的。”那当时在场其他观众啊，听了薛华讲的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可能他们在心里想，啊，真的假的，是真的又怎么样？可是呢，圣灵在啊我们那位邻居三弟心中做工，他呢听到了这句话，他就非常的震惊，他突然发现他过去的观念是错的。原来信基督不是只是要使人变得好一些，啊，不是使我们的道德观念变得高一点，也不是在于改善社会，它是要啊使人真正的听到认识基督，它是耶稣所讲的话都是真实的，它是要人应相信他得救。以他的话为真实，以他的话为可信。于是从那天开始，三弟的生命就彻底的改变，他开始认真的啊查考圣经。原来他有一本圣经只是放在书架上当作装饰品，从那天开始，圣经对他而言不再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是一个与神交通的工具。所以这是啊 ，Sandy 我的邻居他的故事。那我讲这故事的目的呢，是想再次的强调，基督的信仰的重点呢，不是在改善社会，啊，不是来教导人啊做好事，因为呢，有罪的人，就是呢，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能免去神的审判。基督信仰的重点乃是在于，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主，才能与神和好。如同圣经啊所说的，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最重要的不是人的行为，而是相信耶稣基督。人的行为不是不重要，但应该是副产品，是一个我们信了以后的副产品，这在信主以后 才可能有这个行为呢，才能可能它的作用价值。在信主之前，行为再好也是没有用的。但是呢，你听了我讲的这些，但是你想到你刚才读的今天的经文，你可能会在心里想，那牧师你可能讲错了。雅各不是在这里说行为才重要吗？你看十四节怎么说呢？他说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在第十七节、二十节跟二十六节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在二十一节跟二十四节说是因行为称义，在后面呢，在第二十二节说呢信心是与行为并行，而且呢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还不过多少节经文不是提到行为行为行为，雅各不是一直在强调行为吗？你怎么说靠着信心得救呢？其实不但是你们可能有这样的问题，我过去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甚至呢教会历史中呢一个属灵的伟人马丁路德啊，他是改教运动的先锋，马丁路德也有这个问题。马丁路德高举圣经中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他认为呢这里呢雅各讲的不对，雅各书呢对于他而言呢就像稻草一样的没有价值。马丁路德甚至说啊，雅各书这本书不应该列入圣经正典之中。那他呢特别引用保罗所写的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八节来反驳这个雅各书中的说法。这里说呢人称义是因的信，不在乎遵乎律法。那我现在问问你们啊，你们说啊人称义或者说人的罪被神赦免，人称义是因的信还是因的行为？因的信啊，大部分人是因的信。好，可是我们刚才读过的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啊，这里说呢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好，现在你们说亚伯拉罕是因为信还是因为行为称义呢？还是因为信啊？你们这个不会念中文啊，他这么写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那我们假如看按照字面来看啊，是行为。那这两节经文似乎有冲突了，那到底是因为信还是因为行为称义呢？那可能有人说啊，好了，我们就不要争了，我们就说啊，信心跟行为啊都要啊，才能称义啊，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啊？这个答案还是不错啊，好像是这个兼容并蓄，我们就不要吵了啊。但是呢，还是有问题，因为我们看罗马书啊三章二十八节，明明白白的说，称义呢不在乎遵循律法。所以呢我们也不能说两者啊都要才能得救，因为呢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的直白啊，不能让我们有任何产生误会的地方。那这两节经文呢一节是出自于罗马书，一节呢出自于雅各书，初看之下好像有矛盾，其实呢没有矛盾。因为呢雅各书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两种信心，一种的信心呢，就是在下面第十七节、二十节、二十六节所说的死的信心。那既然说有死的信心，那么另外一种信心呢，就是活的信心了。那保罗呢，在罗马书里教导呢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指的是活的信心；而雅各书呢所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呢，是死的信心。表示说呢活的信心呢是会产生行为的。那保罗在罗马书里说我们是因着活的信心被称义，不被神看为有罪。而雅各书呢说是亚伯拉罕呢是因为他献上以撒的行为而印证了 而印证了他已经是被称义的人。就简单的说呢，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这个21节。现在呢，简单的说呢，保罗注重的是称义的原因，称义的原因是什么？信心。那雅各注重的是称义的结果是什么？行为。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保罗呢只注重信心不注重行为，因为我们看保罗写的以弗所书啊，我们以前在主日的时候讲到以弗所书，其中呢对于得救这件事讲得最清楚的，莫过是以第二章的第8节跟第9节了。啊，现在呢我就放在那个上面，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你们得救
的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的赐福，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这里呢清楚的说，得救呢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但接着保罗在下面第10节怎么说呢？啊，我们也一起来念。
我们也只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造成的，不要叫我们心在，就是所以就不要叫我们心的。
所以呢，保罗也说，得救的目的是在行善，是要有好行为。所以保罗不只是说要信心，在信了以后也是要有行为。那另外呢，雅各他是注重信主后的行为，但是呢他并不是贬低信心。在前面呢雅各书的2章1节他也说到，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可见呢他也认为，他也同意信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共有的特征。那总之呢，保罗跟雅各两个人都同意信心是得救的先决条件，也同意呢真正的信心啊，就是活的信心啊，会产生行为的。好，我们先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那14节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是这说，就他意思说，他问，用这个问话，有什么益处呢？他的期待答案是没有益处。所以雅各是说，若是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没有益处。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两种信心的定义，这第14节这里说这个人有信心，你们说他的信心是哪一种信心？是死的信心还是活的信心？死的信心，对，他是说死的信心。为什么说是死的信心呢？因为有这种信心的人，在信了以后没有行为，没有活出信心的果子出来。所以说这信心甚至不能使他得救，他是问号。他说这信心能救他吗？他意思说不能。哇，这不得了，居然说不能得救，那可是很严重的事。圣经其他地方不是说过信耶稣得永生吗？我们大家都会背的约翰福音3章16节是说什么？人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不是在这边这样子说吗？约翰福音不是记载这个话吗？那怎么这里雅各说呢？有些信心像是死的信心，不能带来永生呢？到底什么是死的信心？为什么死的信心又没有行为的表现呢？来先谈一谈什么是死的信心。我们说人的信心有不同的层次，有的信心只是理智上的相信，却没有把所信的对象接受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样的信心不会带来行动。举个例子，若是我在电视上，在家里电视上看到一个 推销跑鞋的啊广告。我们当中很多人喜欢跑步啊，我自己也跑步，所以我呢对跑鞋有兴趣。那这个广告上呢做得很好啊，使我呢完全同意上广告上呢所讲的每一样啊关于这个跑鞋的优点。但是看了广告之后，我虽然同意广告上所讲的一切，但是呢我看了之后呢没有放到心上。我也没有说啊这么好我要去买一双这个跑鞋，如此的这个跑鞋就是再好也仍与我没有关系，因为呢我没有把这个鞋子穿在我的脚上。基督的信仰也是一样的，若是我呢在只是理智上承认有神，也承认我有罪，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愿意得到救恩，甚至愿意受洗，这样呢我是只是在理智上同意了别人跟我讲的关于信仰的内容，我也是想呢靠着这样信了我就能上天堂。我心里可能想啊，这样就是我信嘛，白白就上天堂了啊，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做呢？但是呢除此了以外，我并没有把耶稣当作我生命的主，我没有把耶稣当作我生命的主，我人生的一切的决定仍是完全由我自己来做的。那呢我不需要上帝的参与啊，我自己能做决定蛮好的。这样的信心呢当然不会呢产生行为的改变，这样的信心呢不会让别人看到我在信主之后跟信主之前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信心也不是一个得到救恩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就是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死的信心。那在第十五节第十六节雅各举了一个实际有关于死信心的例子，这个例子呢与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爱人如己的信息有关。这里呢叙述到一个没有生命的信徒对于其他信徒的态度，他呢只是做一些表面的功夫，那但是呢对人毫没有帮助。当这个人看到教会里其他有一些贫穷的人啊，甚至贫穷到衣食啊都不能得温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他呢就说啊，愿神祝福你，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啊，愿你呢这个就穿得软吃得饱啊，若是没有饭吃那就吃肉吧啊，没有水喝就喝点酒吧啊，如此呢不花力气的耍耍嘴皮却没有任何行动，就显出呢他心中没有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观念。那说这样话的人呢他没有以基督为主，因为呢他没有把基督给门徒爱人如己的这个命令呢当作一回事。那在第十七节啊，这是这个小段的总结，这里说呢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一个信徒呢说是认基督为主，但是呢没有照主耶稣的命令去执行，他呢就是言行不一，他所说的与他所做的不相合，那这就是雅各在这里所要指责的的事情。那在下面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你看这个这段经文的内容呢，似乎雅各是在跟一个人辩论啊，他没有提到这个人。那这个人呢，他可能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啊，我虽然没有行为，可是呢，我有信心啊，这个人。有一个人可能是这样说，然后雅各呢在第十八节里他说必有人说，其实是雅各他自己说，他就对这个人说呢，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信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他的意思是说呢，在心里的信心是看不见的，我有外在的行为才能证明这个人有真正的信心。雅各是说呢，我不看不见你没有行为的信心，但是呢你可以看见我有信心的行为，我有行为的信心，对不起。那在第十九节呢，雅各呢就继续说，他说但是理智上承认啊这个宇宙只有一位真神， 啊，这还不够。那若不是呢，在承认有神之后啊，走下一步来敬畏神、顺服神、顺服神的旨意，那样这样的承认，承认有一位神，这样的承认，这样的信心也好，是没有意义的。在第十九节，他这边说：“你信的不错。”啊，这句话呢是有点讽刺的意味。那我们若是用比较口语的方式来重述第十九节，我们可以这样说：啊，你信神吧，你以为你还不错吧？但是呢，单单信又怎么样呢？连鬼魔都信了，但是呢，他们还很怕神呢。是的，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这里呢，这个战惊这个意思啊，是呢，是原文的意思呢，是一个形容呢，鬼魔呢看到神呢，他没有敬畏的心，只有呢惧怕，就像是一个猫啊。啊，他看到一件兽惊的时候，他的整个毛都会竖起来。鬼魔不相信神，啊，其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开始传道的时候，啊，很多世人都不认识他，连他的门徒跟随他的门徒也搞不清楚，耶稣是谁，但是鬼魔认识。我们怎么知道呢？在约翰福音啊。第一章二十三节里，啊，有一次有个被污鬼所附的人，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拿撒勒人耶稣，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神的圣者。”所以那污鬼呢，知道，啊，耶稣是神，但是呢，神没有被污鬼所预备救恩，所以呢，污鬼认识神，但是呢，只是暂时。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战惊的意思呢，就是一个非常的惊吓的意思，害怕的意思，就像一个猫它在受惊的时候，你看它所有的毛都竖起来一样的害怕。所以呢，魔鬼的信呢，只给他能带他给他害怕，没有敬畏。但是呢，神在基督里啊，为我们信徒准备了所有的福气，包括救恩。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呢，认识神的人呢，会爱神，会敬畏神，会呢顺服神，不像呢鬼魔呢只是抵挡神，害怕神。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做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而不是一个怕神或者是轻忽神的人。那在这讲了一些负面的例子之后，他下面呢就在下面的经文中呢，雅各呢就举出了两个有活信心的人的当作例子。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雅各呢先以亚伯拉罕为例子，亚伯拉罕谈到信心，圣经中呢很少有人比亚伯拉罕更有信心了。啊，他在圣经中被称为是什么？信心之父。此外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提到很多信心伟人，有人说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就是一个什么信心英雄榜。那亚伯拉罕以及等一下我们要提的另外一个人拉合，都列在这英雄榜当中，可见呢，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可是你看第二十一节，雅各说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我们刚刚已经提过这一节了。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在初看之下，雅各好像是说亚伯拉罕是因着儿子啊，因着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这个行为而称义，而不被神看为是罪人。讲到亚伯拉罕，你知道是出自于创世纪之当中。我们现在有个弟兄姐妹参加旧约班的主日学，那你们都知道啊，在创世纪中记载的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的这个故事啊，这里有图片讲到跟他献以撒的故事。那我们就在这里呢，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叙述。 那当年呢，亚伯拉罕啊是从离乡背井的来到了现在的以色列的地方。那他刚到的时候呢，他人生地不熟，所以呢常遭到当地人欺负。但是呢，因为上帝的祝福，他后来呢变得非常的富有。那他的可是呢，他们是有一个唯一的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呢他没有儿子。那呢后来呢经过了很多周折，到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我没讲错，他的原配呢撒拉呢才照着神的应许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以撒。那这两夫妻就很高兴啦，这么老，两个人都那么老了才生子，可见呢是一定是神所赐的恩典。但是呢上帝呢也会开我们两个的玩笑。那两个人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宝贝儿子，居然呢后来在有一天呢，上帝说啊，你要亚伯拉罕把这个以撒呢带到一个山上去，然后呢把儿子杀了当作祭物献给上帝。这时候你们在座的人听到啊这个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你肯定想上帝怎么会这么残酷呢？但是当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故事发展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原来神不是真的要亚伯拉罕杀儿子为献祭，乃是要试验他的信心。在最后关头的时候，就像这个你看上面图片上所想表示的，在最后关头的时候，上帝阻止了亚伯拉罕不杀以撒，结果呢以撒没死，那亚伯拉罕呢也在这世上呢通过了信心的考验。啊，这就是第21节的经文的旧约背景。但我们还要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呢亚伯拉罕是否真的像这节经文所说的因行为称义呢？那圣经中称义这个字的意思是说是在法庭上不被判罪，不被判为有罪。所以呢当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因为相信，因为信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就被称为义。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不是因为献以撒而被神赦免，因为呢在下面23节怎么说的，23节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啊，这个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这是出自于创世纪的15章16节。你看雅各在这里呢引用这段经文，就表示呢他同意啊亚伯拉罕因此因着信神而被神称为义，不再被判为有罪。但是呢他也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我就说他也说，就雅各也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是在献以撒这件事上得到应验，23节得到应验。换句话说呢，第21节中的因行为称义的意思是亚伯拉罕因献以撒的行为而证明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是因为这个行为而证明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那在第22节的开始，他说：“可见，或者翻译说，你们看，啊，意思这段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亚伯拉罕的行为呢，证明信心会生出行为，他的行为也可以使他的信心得到了印证。”那雅各在第24节的做了个结论，就是说呢人称义是因的信心，但是呢又不是单是因的死的信心，而是呢因的活的信心，这活的信心是会有行为作为印证的。我讲了那么多，你们可能对于这个信心、行为、称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有点迷糊，所以呢我就试着用一个比喻 然后耶稣基督常常都用比喻，我试着呢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件事。比如什么比喻呢？就像一个大家喜欢的餐馆的比喻啊，当中很多人在餐馆生意的，我就做餐馆的比喻来说明这件事。那就比喻餐馆做比喻呢，信心呢就像一个很会烧菜的大厨，那行为呢就是什么？把烧出来的菜啊，让这个上面桌面上味香味俱全，让放菜。那生意呢，就是这个餐馆的好名声。那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你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叫做保罗，他来跟你说啊，这家餐馆一定好，因为呢我知道他们刚请了一位从国内来的国内烹饪学校的科班出身的王师傅来做大厨，所以这家餐馆一定好吃。但呢你另外一个朋友，他名字叫做，你猜他名字叫什么？雅阁。对了，这个雅阁呢就来跟你说啊，这餐馆真的好，我上周末呢去那吃饭啊，每个菜都很好吃啊。你说这两个朋友跟你讲关于的赞美这个餐馆的理由是不是都对？都有道理。因为呢，一个是说因为有个名厨来了餐馆一定好，另外呢因为菜好吃所以餐馆好。我们说呢，这位名叫雅保罗的朋友啊，他所注重呢是这个餐馆里呢有没有好的大厨。他认为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大厨在后面啊，在厨房里头啊，这个餐馆才能算是一个好餐馆。那这个摆在桌上一些好菜，那是当然了，名厨一定少烧出来的菜一定好，那是自然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位名叫雅阁的朋友，他注重的是 bottom line 啊，就是注重这家餐馆的产品。他会说呢，光有好厨子不够，要好菜摆在桌上才算数。他会认为呢，有了好菜才印证了这个厨房里有一位好的大厨在那里，来证明呢这是一个好的餐馆。所以我们再次看到保罗注重的是因啊，原因，生命的原因。雅各呢注重之过啊，希望我刚讲这个比喻呢能够帮助你明白雅各书这里讲的因行为称义的意思。对不对？我们说基督徒的行为是得救称义的结果，不是得救称义的原因，相信才是称义的原因。好，下面在第25节雅各又举了第二个有活信心的人当作例子。这个人呢就是妓女拉合。那这个拉合呢与亚伯翰相比啊，他的地位可以说是啊低得不得了。首先呢，亚伯翰是一个什么男人，那呢妓女拉合是一个女子。那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呢，男人地位比女人地位高了很多。那另外呢，雅各呢是以色列人的先祖，那拉合呢根本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呢对以色列人而言他的地位就差了很多了。那另外呢，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有钱有势，当时的他的地位呢被当时的君王呢都是尊重，那拉合只不过是一个职位低贱的妓女。但是呢，刚才也说过，这两个人一个地位高，一个低，地位低。但是呢，他们同被列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心英雄榜里头。可见呢，神也看重啊这个地位的人，也看重非以色列族的外邦人啊。他也呢啊，就是说看重拉合，啊也愿意拯救像他一样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但是我想，毕竟拉合他的那个圣经里没有记载那么多，他没有亚伯拉罕那么有名，他的故事呢也可能比较少人知道，所以呢我在这里也简短的介绍一下拉合的背景。那在这故事呢是记载在圣经中的约书亚记，在那里提到以色列人首先是出了埃及，他们在出了埃及以后呢，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先在旷野停留了40年， 经过了44年，终于走到了约旦河的东岸，就在那儿呢，而且在那儿打了几场胜仗。接着他们就准备要渡河，啊，进入到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呢，是神所早就应许他们的应许之地。那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就知道他们要打下来的一个城叫做耶利哥城。那在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大军的渡约旦河之前，那个领导呢，耶稣亚就要派了两个太子，啊，先去到那边去，混到这个耶利哥城去，啊，打听一下消息，收集一点情报。那这个太子就去了，啊，这两个太子就去了。他们进了城呢，也不知道去哪里，啊，就跑到了妓女拉合的家里，啊，停留了。那想不到呢，他们的行踪已经被人发觉，那就报到耶利哥王那里。耶利哥王呢就听到啊，竟然有以色列人的奸细跑过来了，赶快就派人出去到拉合家去搜索，啊，想要找到这两个探子。那拉合呢就把这两个人藏了起来，那后来呢又放他们逃跑，那如此呢就救了这两个探子的命。你们听着这故事的时候感到奇怪，他们是以色列人，是老远从别的地方跑过来的，他跟拉合应该是素昧平生，以前完全没有见到面，那为什么拉合会想要帮助这两个可以说是外国人呢？圣经让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拉合知道他们是以色列人，也听过呢在之前上帝怎么样的行各种神迹来帮助以色列人，他也知道啊，若是以色列人过来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耶利哥人绝对打不是以色列军队的对手，因为呢上帝在帮助以色列人，所以呢他就决定冒生命的危险保护这两个以色列人的探子，来求得他家人的安全。因为我们后来就知道，在这个以色列人后来真的打破了耶利哥城以后，拉合跟他的家人就都得到保护，不致灭亡。所以说呢，拉合是跟亚伯拉罕一样，都是因着信心而得救。同时呢，两个人呢都是有从信心来发出的行为，用这些行为来印证他们是因信称义的人。那在第26节又再次的重述啊，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论点。那这里呢，雅各是用另外一个例子，是用身体及灵魂来做模式，帮助读者明白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他的意思说呢，人都说自己有信心，就像人都有身体一样，但是呢，有的信心是没有生命的信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死的信心，就像呢有些身体也是像行尸走肉的一样，这些身体呢若是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唯有了灵魂才有了生命，所以人的信心也要有行为的印证，才能是说是算是有生命，才算是有活的信心。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内容。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会同意，这今天的这段经文是圣经中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经文。因为呢，许多的信徒常常被信心、行为与得救之间关系所困惑。我们看到圣经中有些话是说要靠信心，啊，不靠行为得救，但又说在信主之后要有行为。那我们就看到雅各跟保罗的教导的时候，也可能觉得他们两个之间的观点之间有些矛盾，但是若是我们真正了解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啊，保罗跟雅各的教导是相辅相成，没有矛盾的。当然他们两个人论述的重点不同，雅各的重点是在人得救之前，那雅各的重点呢是在人得救以后。那这个保罗呢 主要是在讲如何得救。如何得救呢？他说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靠人的行为。那雅各呢，则是主要在讲得救的结果。他确定呢，一个得救的人必定会有行为表现。雅各说我们对不起，保罗说呢，我们是因着信耶稣而称义，不被神认为有罪。而雅各说呢，这样的信徒呢，他的信心呢，应该会产生行为，而他的行为呢，就是印证了他是一个已经被称义的人。虽然两个人的重点不同，但是保罗跟雅各都同意因信称义的道理，也都同意信心会生出好的行为来。好，这是这圣经上的话，让我们想想自己吧。我们在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呢，在许多尚未信主的朋友当中，也有很多人他们都有保罗所要纠正的观念，就是呢，他们想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在座若是还有一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你们是不是愿意也是认为自己已经够好了，所以不需要耶稣基督了吗？还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好，要变得更好一点才来接受信耶稣吗？你或者觉得自己已经够好了，或者你觉得不够好，但是呢要先变好一点才来信耶稣？我想这两者人都有。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无论你现在是够好了还是不够好，若是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永远没有办法变成到好的一个程度，可以被上帝所接受。你永远没有办法做得好的到一个程度，可以靠你的行为被上帝所接受。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这样的话你就有了耶稣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在心中，你才能在基督里被上帝认为够好，才能被上帝所接纳。那至于我们当中大多数都是以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人有这个雅各想要纠正的错误观念，那就是呢，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认为信心不需要外在的表现当印证。可是今天雅各明明教导我们，当一个人信心没有行为的印证，这样的信心是死的，是没有生命的。这时你可以检讨一下你自己的信心，看看你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看看你的信心是不是有生命的信心。活的信心是会有行为做印证的，那你有什么行为可以证明你的信心呢？在今天的经文中举了一些例子来帮助我们检讨自己。首先我们看到，若是我们因着信神而愿意帮助我们周围帮助我们周遭有一些衣食需要的或者其他需要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愿意这样做，这就是印证我们是有活的信心。其次呢，今天经文告诉我们，若是我们因着敬畏神而愿意牺牲，做一些牺牲一些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不是说要各位把你的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把儿子献为祭做这样做大的牺牲，我们只要愿意做一些小的放弃比如说我们时间宝贵，我们愿意呢，还是愿意每天花一点时间来到神面前读经祷告，这也是算是一种时间上的牺牲，这也是显出来我们是有活的信心。再者呢，若是我们因着相信神情愿呢受到周围一些世人的敌视，就像当年的妓女拉合一样，她情愿被周围的同胞耶利哥人所敌视，若是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这也是活的信心。 当然呢，我刚才讲的三个例子只是一些例子，我相信呢还有其他很多的不同的行为都可以显示我们是有活的信心的人。只要我们不管做什么，只要我们的行为呢的出发点是出自于我们对于神、对于耶稣基督的信，我们说这些行动都是出自于活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入神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叙述，我们先是从相信耶稣基督为主开始，由信生出顺服，由顺服呢就产生了行动，然后在这些行动中呢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祝福。那我们若是经历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更增加，我们信心更增加的时候我们就更顺服，更顺服的时候就更多的行动，也接着会经历更多的祝福。这就是一个不断不停止的一个循环。那我想就问弟兄姐妹们，你愿意你的属灵的路程就是像这样的不断的成长吗？你愿意吗？好，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天堂的父，亲爱的耶稣啊，我们不再次承认啊，你的话语具有能力，你的话语宝贵，你的话语就刺穿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过去和现在，我们在你面前有罪的人，我们需要悔改，再次来到我们面前啊。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愿意跟随你，与你亲近。主啊，你都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检查自己在你面前与你的关系。我们当初愿意相信你，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从这些信心中，我们能产生行为出来，在我们周围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是光，是眼，是你的名在我们生命中得到荣耀。我们当中若是还没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也愿意在这时候求主的圣灵来到我们心中，让我们看得明白，看到这个信是多么可贵，能因为信的耶稣基督能成为上帝的儿女，被神所接纳，这是多么宝贵的事！你以后的生命也是一个丰富的生命，因为是由你为主的生命。主啊，你就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有一个接受的心。一定要祈求、祷告、感谢、来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下面要唱一首诗，要回应的诗歌是在诗本的第哪一首？是叫一本告白五十二首。是这个向高处行，诗本的252首。